33章，治病、说方言、说预言及辨别诸灵的属灵恩赐。
没有人能做耶稣基督的代理人，除非他拥有对耶稣基督的见证，而这就是预言之灵。
约瑟·斯密的生平。
圣徒在伊利诺州昆西避难一小段时间后，便于1839年初的头几个月开始移往北方大约80公里处的伊利诺州特茂斯屯垦区，而先知在密苏里州获得释放之后，便开始在特茂斯及其附近地区购买土地，作为那数以千计逃离密苏里州的人的聚集地，供他们重建生活。到了1839年7月，已有数百名圣徒带着帐篷和马车扎营在特茂斯的密西西比河东岸，另有些人则栖身在同一条河对岸的爱阿华州蒙特罗斯一些废弃的军营里。在这新的家园中，圣徒努力疏通河边的沼泽地，排出多余的水。许多教友在被蚊子叮咬后染上了严重的疟疾和其他疾病，有些圣徒死了，还有些人奄奄一息。约瑟·斯密和艾玛把许多人带到自己的原木屋照顾，先知甚至让出自己的床去睡在外面的帐篷里。7月22日这天，许多人仍染病在身之际，圣徒亲眼目睹了会福五长老所称神之大能显现的日子。那天早上，先知起身在祈祷中呼求主，充满了主的灵，之后随即施助了在他屋里外面院子及河边附近的病人。他渡河到蒙特罗斯造访了百汉阳的家，给了他一个治病的祝福，然后在西德尼、雷格登、百汉阳及12使徒其他成员的陪伴下，继续探视爱阿华的其他圣徒，开始救人的任务。惠福武长老回忆那天最令人难忘的一个治病实例说，我们越过广场走进以莱加·福特汉弟兄的家，福特汉弟兄已经弥留1个小时了，我们料想他随时都会死去。我感到神的大能正倾注在他的先知身上。我们进到屋里之后，约瑟弟兄走到福特汉弟兄身边，握着他的右手。他见到福特汉弟兄的眼神呆滞，无法说话，而且意识不清。先知握住这位垂死之人的手，望着他的脸说，福特汉弟兄，你认不认得我？一开始他没有回答，但我们都看得出神的灵在这病人身上产生了作用。约瑟再说，以莱加，你认不认得我？福特汉弟兄微弱地回答说，认得。于是先知说，你有没有信心被治愈？他回答时声音比刚才清楚一些了，他说，恐怕来不及了，如果你早一点来，我想我还有可能被治好。他的神情看来像刚刚睡醒的人，一种昏死的睡眠。约瑟这时说，你相不相信耶稣是基督？他回答，约瑟弟兄，我相信。接着神的先知带着如神一般的威严，以洪亮的声音说，以莱加，我奉拿撒勒耶稣之名命令你起来并恢复健康。先知的这些话不像是人说的，却像是神的声音。我觉得那屋子似乎连地基都摇晃起来了。以莱加·福特汉从床上一跃而起，好像从死里复活一样，他的脸色恢复健康红润，举手投足都显得很有活力。他的脚原本裹着玉米粉做的敷料，这时他把裹布踢开，把里头的敷料剥掉，然后要人拿他的衣服来给他穿上。他又要了一碗面包和牛奶来吃，之后他就戴上帽子跟着我们走到街上去探望其他的病人。在急需帮助的时刻，圣徒们体验到了从先知手里倾注而来的治病恩赐。
约瑟·斯密的教训。 借着信心和运用圣职的力量，生病的人可以依照主的旨意而得到医治。
什么是医治病人的标记呢？按手就是雅各所说的那标记或方式，也是古代圣徒的惯例，是依照主的指示而定的。除了采用主所指明的这方法以外，任何其他方式都无法让我们获得祝福。见圣经雅各书第五章第14-15节。1839年7月，圣徒刚搬到伊利诺州克茂斯不久，大半的人都生病了。约瑟斯密记写道，大部分的弟兄都感染了疾病，该地的居民也一样，所以这周和下一周都在探望病人并给予施助。有些人拥有足够的信心得到了医治，其他人则否。28日星期天，聚会照常举行，我做了演讲，告诫教会教友每一个人都应整顿自己的家，洗净杯盘的里面，然后在下个安息日一起聚会领受圣餐，这样我们才能借着服从教仪与神一起胜过毁灭者，并使病人得到痊愈。这整个星期我大多和病人在一起，大致上他们都逐渐在恢复体力，重获健康。许多艺人都会因肉体的软弱而染上疾病、瘟疫等等，但他们仍会在神的国度中得救。因此，若有人患病或死去，就说是他们犯了罪的缘故，这是一种邪恶的说法，因为所有的人都会死亡，而且救主说过，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见马太福音第7章1节。
说方言的恩赐是用来教导他人福音的。
先知在1834年的长老大会中演讲，之后约瑟·斯密为说方言的恩赐提出说明。他说，这恩赐是特别用来向其他国族及说其他语言的人传讲福音，而不是为了管理教会的。关于说方言的恩赐，我们只能说，在这件事上，我们接受到的就如古人一样，我们希望你们要谨慎，以免在这方面受到欺骗。你们若不谨慎，撒旦必然会用说方言的恩赐来困扰你们。在提防撒旦一事上，你们再怎么严密警戒都不为过，再怎么努力祈祷都不嫌多。愿主在一切事上都赐给你们智慧。我在1841年12月26日举行的一次聚会中，朗读了《哥林多前书》第13章以及第14章的一部分，并且说，说方言的恩赐在本教会中是必要的。在本教会中，借着圣灵的力量说方言的恩赐，是为了帮助神的仆人向不信之人传播福音，如同五旬节那天的情形一样。赐予说方言的恩赐，是为了在那些语言不通的人们之中宣讲福音，如同在五旬节那天的情形一样。在教会中无需特别教导说方言，因为任何拥有圣灵的人不但能用自己的母语讲述属神的事，也能用另一种语言讲述，因为信心不是从神迹来的，而是从聆听神的话来的。不要对说方言那么好奇，除非有人传译，否则不要说方言。方言的根本目的是要对外国人说话。如果有人极想展现自己的智能，就让他们用自己的语言来表现。神的恩赐各有其用处，但若用在神指定的用途以外，就会成为一种伤害、陷阱和咒诅，而不是一项祝福。我们也有些弟兄姐妹拥有虚假的说方言恩赐，他们会用一种含糊不自然的音调说话，并且扭曲着身体。然而神的灵之中绝没有任何不自然的事。若不了解内容或者没人传译，就不要用方言的恩赐说话。魔鬼也会说方言，那敌对者会使出绝招 来诱惑各个阶层的人，他也能用英语或荷兰语说话。不要让任何人用方言说话，除非他会传译，除非经过主领会议的人同意，那时就可由他或其他人来辨识或传译。如果你们有事要透露，应该用你们自己的语言，不要太沉迷于使用说方言的恩赐，否则魔鬼会趁机欺骗那些天真和不谨慎的人。你们可以为了自己的方便而说方言，但是我要定下这项规则，那就是凡借着说方言的恩赐教导的任何事，将不被视为教义。
虽然只有一人以本教会先知的身份说话，但所有的人都可借着预言之灵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人若不是先知，就不会是耶稣基督的代理人。没有人能做耶稣基督的代理人，除非具有对耶稣基督的见证，而这就是预言之灵。见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节。启示者约翰说，对耶稣的见证就是预言之灵。见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节。因此，任何人若拥有了对耶稣的见证，不就拥有了预言之灵吗？人若拥有了预言之灵，我要问，他不就是先知吗？他若是先知，不就会接受到启示吗？无法为自己接受启示的人，必定会受到阻罚，因为对耶稣的见证就是预言之灵。因为基督说，你们求，就必得着。如果他真的接受到什么了，我就问，那不就是一项启示吗？任何人若未拥有对耶稣的见证，就未拥有神的灵，他就不属于神，不属于基督。而他若不属于基督，就必受阻罚。据纳府的一位访客记载，约瑟·斯密在一次谈话中做了如下的教导。约瑟先知说，人若要成为主的代理人，就必须为耶稣做见证。人若要为耶稣做见证，就必须拥有预言之灵。因为根据约翰所说，对耶稣的见证就是预言之灵。若有人自称是耶稣的代理人，却未拥有预言之灵，就必是一个虚假的见证人。因为他若未拥有那恩赐，就没有资格在该职位。约瑟·斯密与这世代的神职人员之间的差别，在于他自称拥有预言之灵，因此有资格为耶稣、为救恩的福音做见证，而那些神职人员却否认该灵，否认预言之灵，却不知唯有这预言之灵才能使他们成为主耶稣的真正见证人，并可称为救恩的真正代理人。信心是从聆听神的话而来，由神仆人的见证传达给我们，那见证总是有预言之灵和启示相伴。
辨别诸灵的恩赐能让忠信之人分辨出好灵及邪灵的影响力。
在复兴教会的早期，教会的教友以及其他宗教团体的成员有时会在邪灵或假灵的影响下行事，却以为自己在受圣灵的影响。约瑟·斯密先知教导，最近在我们之间发生的一些事，使我深感有必要说一些有关诸灵怎样影响人的事。从新约中众使徒的写作可以明显看出，在他们那时代就有许多虚假的灵存在，而且已经出来到了世上了。同时，我们需要拥有那唯有神才能赐予的智慧，才能看穿假灵，验证哪些灵是出于神。见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至四节。对于这件事，世人通常都是懵懂无知的，他们怎么可能懂呢？因为除了借着神的灵，没有人能知道神的事。见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一节。 每个年代似乎都缺乏与这主题有关的智慧。在每个年代中，几乎每个民族都出现过各式各样的灵，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灵，都相信自己的灵拥有超自然的能力，也都认为自己的灵是出于神的。谁能解开这其中的奥秘呢？约翰说，总要试验那些灵。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但由谁来试验呢？学者、雄辩家、哲学家、圣贤人士、神职人员，这些人都一无所知。谁能揭穿那些经常出现在后期圣徒之间的虚假之灵的隐藏秘密呢？我们的答案是，若是没有圣职，也不知道那管理诸灵的律法，就没有人办得到。因为除了借着神的灵，没有人知道神的事。同样的，若不是借着拥有超乎世人的智慧，并借着圣职的媒介来揭穿魔鬼伎俩的神秘运作，就没有人能知道魔鬼之灵及其力量和影响。一个人必须先能辨别诸灵，方能揭穿这种如地狱般凶恶的影响力，向世人显露他那毁灭灵魂的狰狞面貌。因为对人类儿女伤害最大的，莫过于他们在受到假灵的影响时，却以为有神的灵同在。数以千计的人都曾感受过那种可怕的力量，受过其毒害。正如先前所述，最大的困难在于不知道诸灵的本质，不知道管理诸灵的律法，也不知道可以凭借哪些征兆来认识诸灵。如果说人必须拥有神的灵才能知道神的事，也唯有借此途径才能揭露魔鬼之灵，则其必然的结果就是，除非人能获得来自神的信息或启示，向他们揭露诸灵的运作方式，否则他们永远无法知道这些原则。因为我坚信，如果一个人不透过神的灵就无法了解这些事，那么就算有一万个人，若不透过神的灵仍是无法了解这些事。同样的，这也不是靠着学者的智慧、雄辩家的口才或大力士的力气所能了解的。我们最后终必得到这个结论，不论我们认为启示是什么，如果没有启示，我们对任何属于神或属于魔鬼的事就既不知道也不了解。不论世人愿不愿意承认这项原则，从与这事有关的五花八门的信条与观念就可明显看出，世人对这项原则一点都不了解。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要是没有得到来自神的信息，世人就只能停留在这一无所知的状态。如前所述，人必须拥有辨别之灵才能了解这些事，但若没有属灵的恩赐，又如何获得这恩赐？若没有启示，又如何获得这些恩赐？基督升上高天的时候，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见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八节、第十一节。这些使徒、先知、牧师、教师和传福音的人是怎样蒙拣选的？是借着预言及启示，和借着按手及神圣的沟通和神指定的教仪，借着圣职的媒介，依照神的体制，借着神的委任而组织的。古代的使徒持有圣职的权要及神国奥秘的权要，因此能够针对教会管理、社会福祉、人类未来命运以及诸灵的选择权、力量、影响力等事宜来揭开和阐明一切奥秘。因为他们有能力随意支配诸灵，有能力奉耶稣的名叫这些灵离开，也能在这些灵带着虚伪的前进外貌前来欺骗教会，企图破坏教会的利益，阻挠真理的传播时，揭穿他们的恶行和神秘的作为。我们的救主、众使徒乃至教会的教友都已获得了这项恩赐。因为保罗说， 有人获得说方言的恩赐，有人获得翻方言的恩赐，有人获得行奇迹的恩赐，有人获得预言的恩赐，也有人获得辨别诸灵的恩赐。见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节，这一切都来自同一位神的灵，都是神的恩赐。要是没有那按正规获得的权柄，没有圣职，没有辨别诸灵的恩赐，就没有任何人或任何团体能辨别出真的灵与假的灵。说谎的灵遍满地面，必将有诸灵大量显现，包括假灵与真灵，并非每一种灵或异象或歌声都是属神的。辨别诸灵的恩赐将赐给主领的长老，要为他祈祷，祝他能拥有这项恩赐。
研读与教导的建议。
学习本章或准备教课时，不妨思考下列要点。这些报道为何有助于麦基喜德圣职持有人做好准备来施助病人，又为何能在我们需要圣职祝福时给我们帮助？在你看来，福特汉弟兄在那时表明自己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为什么很重要？有哪些经验让你体验到圣职医治病人的力量？我们在谈论医治病人的经验时，应该遵从哪些原则？为什么有些人就算运用了信心，接受了圣职祝福，仍没有被治愈？约瑟·斯密说，说方言的恩赐是特别用来向其他国族及说其他语言的人传讲福音的。这项恩赐对到世界各地传播福音有何帮助？你或你认识的人曾经如何获得说方言的恩赐来协助宣讲福音？复习先知有关预言之灵的教训，知道本教会的每位教友都能够拥有预言之灵，对于你有什么意义？有关辨别诸灵的恩赐，复习先知的教训，什么是辨别诸灵的恩赐？我们要如何避免受到邪恶影响力的欺骗？我们现在的先知和教会的其他领袖用什么方式帮助我们分辨邪恶的影响力？相关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一至三十一节，第十四章第一至六节，第二十二至二十八节，圣经雅各书第五章第十四至十五节，摩罗乃书第十章第八至十七节，教义和圣约第四十六篇第一至三十三节，第五十篇第一至三十六节，第四十至四十四节，第五十二篇第十四至十九节。